西，对不对？可是如果通通都是，他为什么不一次讲完就好了？为什么要分九次这样子，一次一次这样的剥皮这样子讲，都有他的目的嘛？讲合音的时候有他的目的，讲合曲的时候有他的目的，讲合相的时候有他的目的，讲建立的时候有他的目的，而且目的又要我们去反观自心的造作、牵流、变化的相，由此让我们去承认业果相续这个力量的可怕，由这个地方产生修行的大的意愿，这是目的。目的不是要去了解这些戒说的定义的文字，哦，更进一步去了解文字的意思而已，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了，也是这个意思了，但是不只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讲那个不止那个意思，叫做甚深，它有个很深的意。如果真的领会那个意，我们就会感恩，就会了解说，啊，要苦口婆心供下这一吼，真的是好意。我们不领会的，把它当做知识啊，读不懂就把它摆一边。我们用这种态度去面对这些法宝，那法宝久久没人读了，就埋没深山了嘛，对不对？就被谁读了？就被蛀虫读了，就被蛀虫读了，如此而已啊，如此而已。好，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四大种及四大种所造。如果当然，我们要去解这个经，也会去解释很多什么叫四大就地水火风一讲啊，讲远了，就讲得很远了。可是很根本的东西，能跟所，加上取的能取跟所取，这个根本，这个根本就是无明的两把刀，对不对？无明带动能取跟所取，就造作一切。所以这一切就是我们唯一能够见到的色，就是这个。色不是种种的差别、种种的颜色、种种的形状，因为呢，你怎么样去定义、怎么去介说都说不完色，色的丰富性太多了，对不对？我们也不需要去学科学家或化学师去分别这是塑胶、这是橡胶，因为那些分别可以让我们创造出很多的产品是不错的，可是对我们了生脱死没有帮助。在色法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体会它的意思？从我们在面对色法以及建立色法的能取心跟索取心上去观察，从这里就会发现解脱道的意义，对不对？把它分成橡胶、金属、矿物、生物、无生物，这是小朋友，我问他说，请问在全世界你分成几类啊？他说分作两类，能吃的跟不能吃的。啊，这也是分类啊，我觉得这分类也蛮好的，对不对？他不分成生物、无生物，人类的知识都依据我用什么分类方式去认识这个世界。是吧？如果我用能吃不能吃，那代表什么东西是很强盛的？口腹之欲很强盛，对不对？如此而已。因为我某一种欲贪的习气比较强，所以我就会偏好用某一种方式来分类我的外在。我的外在没有一定的分类方式，每一种分类方式都有它的科学跟工业、商业上的价值，甚至哲学上的价值都有。可是问题是，对这些色蕴的观察，怎么样思维会比较有解脱道的意涵？这是我们在读经、读论的时候要去思维的东西，不是只是去懂它的意而已。各位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当我们在之前讲了那么多，我们讲了三节课在讲变现，对不对？但如果我真的要简单带过，您呢，我都讲完了，我已经讲完了，所以我们继续详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就带过去？是不是带过去？所以在这个地方要用心，就是这样。当然了，后头杂集论这边的这一行、这两行，就是集论的本文，就只有到这里。你那种种敬不敬业所得一手，这边当然要搞清楚什么叫敬业，什么叫不敬业，什么叫做一手，当然要搞清楚。所以底下就讲了重点，我还是跟各位画一下哈，因为这个是集论的本文，所以我还是用一下来看。他说呢，什么叫做领纳？领纳呢，在接下来一行啊，魁基大师的述记就说了，领纳善恶恶业所招的自体跟净。于是呢，善恶恶业就是净不净业。但是我问各位，哪一个业是净业，哪个业是不净业？ 啊？我这样问就有鬼了哈、哦！谁都知道啊，善业一定是敬业啊，恶业一定是不敬业啊，是不是这样？不敢点头了，不敢点头了。想一想嘛，当然是这样子啦。不过呢，也可以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问题是要对什么东西善。如果对烦恼很和善，对烦恼很清安，就是什么？就是不敬业嘛。你很容易烦恼，这难道叫敬业吗？你很不容易，你很不容易心业尽性，难道是不敬业吗？哎呀，我烦恼我做不来嘞，我就是不晓得怎么烦恼，我不晓得怎么害怕，我也不晓得怎么痛苦，我都不晓得。啊，请问这是不敬业吗？这应该感觉很清凉、很自在才对啊，对不对？所以问题那个对象是谁？那个心，善恶是心。可那个心所依止的对象是谁，就会出现敬不敬业、哦、要不然就直接写善恶就好了，为什么要用敬跟不敬？敬跟不敬是从结果来解释的，善恶是从因上去做解释的。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是善的，我的目的是恶的，我目的是相顺的就叫做善，我目的是相违的，我要远离的就叫做恶，就叫乐，懂懂这些东西懂吗？所以法相的东西要搞清楚，就在这里，啊，才会去懂得区别我们心在造作上的意识，所以这边就是这个意识。那什么叫做意识？意识就分作自体跟境，自体就是根身，境就是气世界，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发现，一讲到意识，意识绝对不是只有一个有头有脚有身体，啊，有脚的这个 body。不是那个肉体是叫意识，意识不是这个肉体而已，是这个肉体跟这个大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关系。所以你去发现、哦、如果各位喜欢园艺的话，你会喜欢园艺的话，如果、哦、一个本来长在旷野上中会长很高的一棵树栽，可是你把它种在那个小小的花盆当中，你还是一样给它施肥，还是一样给它浇水，你就发觉啊，它只是一直抽高，一直抽高，一直抽高而已。可是呢，当你发觉这个树栽啊，一直抽高以后，你把它换盆，换了一个比较宽的盆以后，你发觉也拓低，会从旁边的拓低，会开始长宽了，懂吗？那就决定于它的根的空间有多大，那个根的空间会决定它上面。现在土地表之上的那个相会是什么？所以相无自性，那个相的样子会决定于你看不到的那个部分跟整个大环境之间的关系，懂意思吗？你说椅子桌子难道就一定这般高矮吗？这般高矮是量身定做的，懂吗？那对于一个好高500由旬的报神佛而言，他看这个东西是玩具，是跟沙粒一样，没什么两样，懂意思吗？所以到底这叫做沙还是这叫做椅子，没有定法可言，是存在于这个主体跟他受用的支具之间的关系，所以没有一个主体性可以抽离它的环境，你抽离了环境，它的相是不决定的，它的相是不决定的。我就发现了、啊，结在那个树枝里面的，结在我家哈庭院里面那个花草的蜘蛛网，以及那个蜘蛛都长得特别小。哎，我这几天去外面跟他搭跟他搭，然后到了山上看到那个山上树的结的蜘蛛网就比较大，黑的蜘蛛也长得比较肥。啊，北边那把蜘蛛，对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的相有自信吗？我的相有决定的大小吗？没有一定的，真的没有一定的。我的大学的老师，他有两个孩子，啊，老大呢是在台湾生台湾养，养到了5、6岁啊，才带到美国去。他的老二呢是在美国生美国养，养到5、6岁以后呢带回台湾来。两个兄弟根本好像不是同一对父母生的一样，一个长得就像是Hamburger 汉堡霸王那样子，哦，又高又大，一个人就是这样瘦瘦小小 啊，真的好像是大陆难包，以前我们的大陆难包的概念，现在当然不是这样子的，懂吗？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当然跟我老师家境的变化、教养的方式，啊，好，当然还跟这个人的基因型有关系，啊，可是他们总基因至少很接近嘛，至少非常非常的接近，可是为什么因为教养环境上的关系就会这么不一样？这么不一样，也就是这个字体跟境的关系，所以异熟要不能讲一个体。我们通常对异熟都会讲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好像是一个抽象的一种神魂啊，一种意识体，会感觉那种东西。然后更甚者的会说那个叫做中阴啊，其实不是的，中阴也有种种像的差别啊，也有种种像的差别，它还有颜色的变化，都看它跟哪一道比较相应。它就会比较现哪一种颜色，现哪一种形，也是有差别的。它不是有决定的相。但如果阿赖耶识是那种很抽象的概念，那照理说你我的阿赖耶识应该是长得一样才对啊，对不对？啊，那如果我们今天都在中阴身的状况底下彼此共聚一处的话，那佛怎么去分别哪一个中阴身是廖成林，哪个中阴身是维罗师姐？怎么去区分？因为中阴身不会穿衣服啊，不会穿这种衣服啊，来分别这个是廖成林，那个是维诺世界，不会去这样区分啊，对不对？所以到了中阴身状况的时候，又怎么去分别自他？这个是值得思维的东西哦。哦，所以这边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字体跟境，一手指的就是这个东西。啊，那底下会去分别，你看哈，数记的第三行，各位标。说有漏受非无漏受标一，这是奎杰大师的第一门。这边讲的异熟指的是有漏异熟，并没有包括无漏异熟在内。但是呢，异熟有没有无漏的？有，像佛菩萨的五无学运，那个呢也是无运呢，可是那无运是无漏的啊。所以这边讲的异熟指的是凡夫欲界的啊，欲界的凡夫人呢，所造的、所受的有漏受的异熟，然后呢，第二门为说四受非忧根故是第二门。我们讲四受加忧就变成五受，是哪？苦乐忧喜舍，这边就是去掉忧根，只留什么？苦乐喜舍，只留这四个。所以这边讲的异熟，只包括苦乐喜舍，不包括忧。那至于为什么后面会讲得很详细，但是现在我们不重要，只是让各位知道这里所指的是这个第三门倒数第三个字，为说果受非因受，只从结果来看啊，不从前一期的异熟来看啊，是只看它的果，只看下一期的因果啊，只看下一期的果，不看因。那么第四门呢，是第五个字开始，第五个字以后，为说异熟受非异熟故。那么为什么有异熟跟非异熟，这个我们都不先不去管它。我这边比较要强调的是第三门，就是唯说果不说因，这一门是重点啊，这边是重点啊，这个是凡夫的习气，凡夫就是前面造业，然后呢在果上计较得失啊，在果上呢计苦计乐啊，或者是计较舍受的不动业，种种中的差别，所以我们这边就特别举出来，从果受来见异熟，是这个意思。异熟照唯识的说法有三种意思，一个是变异，一个是异时，一个是异类。变异它会改变它的属性啊，然后呢，它。异时成熟就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它才会成熟，异时啊。然后呢，异类就是你这一辈子是人呢，下一辈子可能是狗啊，不是你是人的阿赖耶，你就永远都投身在人的异熟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异熟有变异，有异时，有异类三个意思啊，这个叫做异熟的意思。所以异熟简单的讲，异熟是字体与境的关系，对不对？与境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讲五趣，五趣也是五趣的字体跟五趣的境界之间的一种关联性 啊，之间的一种关联性。我们造的业，我们造的身与意，就会改变我们的环境，环境会回头影响我们这个根深。所以我们的根深跟环境之间有一个身心互动的关系，懂吗？所以我如果经常生气，经常生气，我周围的人就会发现我是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或者呢，受不了我的脾气，也会相对待的，对不对？抱在我身上，所以我就会开始感受到我周围的人对我都不和善。这不和善的结果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是因为我经常生气所创造出来的环境。所以我接受的结果，经常就是前因不了解的情况底下所创造出来的环境，在下一时当中得到那个结果，懂意思吗？这就是敬不敬业所得益手的意思，懂意思吗？这就是受运，借由这种关系的牵流变化去发现受运，去发现受运，见到受运的像是什么？这边像是什么？啊，你就从里面会见到领纳，领纳是名言造作出来的东西。你可以发现哈，一个人，啊，一个人，我们讲啊，啊，对对对，我那天陪我女儿看了一部卡通影片，我那个是第一次看，叫猎人，好像是晚上六点钟，不晓得在哪一台演，刚好演到那一段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小朋友啊，他就带着他的朋友去找另外一个跟他一起去考试的朋友。他住在一个大的山庄，那山庄有个好大好大的门，啊，那个门呢，嘿，就有一个门有钥匙，啊，有的钥匙。那么于是呢，他就跟管理员呢想要要钥匙，管理员说不给他，他说，啊，凡是用钥匙啊开这个门进去的，能够进去就不能出来，而且会死在里面，很难看。为什么？因为呢，真正的门是没有钥匙的。我觉得那个故事很好玩，因为它那个门很重，你需要有很好的内力功夫啊，用手把它推开来，哈，推开来。啊，里面有一只恶犬，那个恶犬呢，受过训练，因为只有他们家族的人才有那种力气，才有那种功夫，啊。会把那个门推开，也知道这样推开进来的正确方式。凡是用破门而入，用那个钥匙孔打开那个门进去的，就一定是贼，就一定是偷，就一定是盗，要不然就是冤亲债主。所以呢，那只狗被训练，只要是从开锁或破这个小门进来的，一律把它咬死，懂意思吗？但是真正的门是什么？是没有钥匙的，推开来，你有力量就推得开的东西。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跟这边要讲的领纳是一样。什么叫做领纳？领纳是你做了一个动作之后所得到的结果，于是你会把这个因跟这个果连在一起。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讲了一加一得到二的结果，于是我就认定了一加一是因，二是果，对不对？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二的这个结果应该只有一加一才会得到，不是吗？但是不然，四减二也一样会得到。我要进这个门，我就会用我的过去的习惯，认为一定要用钥匙孔打开这个门进去就没有问题。可是他违反常情常理，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照做？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有个认识的方式。他们用这样门的造作方式来筛选进门的人，然后训练一只狗来咬不符合他们正确进门方法的人，懂吗？于是就创造一个不同于世俗的因果关系。这就是领纳，领纳是被创造出来的，是被创造出来的。他并不看得见，领纳并没有看得见。我怎么知道说，哎呀，我觉得很快乐，你看得到我觉得那个东西吗？你只会看到说我这边喝了一杯咖啡，然后呢这边就怡然自得。你看到我前面喝咖啡，后来表现出个怡然自得的神情，于是我就推了，哈，他现在一定気持ち意義呢，对不对？这句话是你造作出来的，是你对因果之间的关系造作一个名言去称呼他而已。那个像叫做领纳， 那个领纳的像就叫做受孕。可是你真正看到的东西是什么？你真正看到的东西是这个行为序列的变化，跟受孕其实没什么两样。你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像上的变化而已。你就取这一段，造一个话叫做领纳，你用领纳这个字去思维它的意思，于是就创造出了受孕，你就见到受孕的像，懂意思吗？好，就是这里的意思。所以呢，杂技论底下就杂技论的文，他就说了，若亲近业受乐亦熟，不亲近业受苦亦熟，敬不敬业受不苦不乐亦熟。那么请问在这三种意熟当中，就是乐意熟、苦意熟跟不苦不乐意熟当中，人所受的意熟应当是哪一种？我们意熟就是讲我们这个身体跟我们现在所受的这个医报跟正报，这就是正报，这就是医报的世界，正报的身心，对不对？我们受的这一期正报身心医报世界是属于哪一种？是乐意熟还是苦意熟还是不苦不乐意熟啊？三选一，是属于哪一个？你们一定会骂我，这边明明白讲就三个啊，为什么我要你们三选一呢？我要你们认识最原始的那一个，哪一个？因为你们太迷信四圣谛了，所以才会认为这个意熟是苦的。苦意熟应该是纯苦而无乐。我们讲老实话，请问你有没有快乐的经验？有啊，对不对？我也承认我有啊，我特爱喝咖啡啊，对不对？那不能，我不能否认喝咖啡很快乐啊，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这个意熟，我们这个字体跟环境之间，并不决定苦，并不决定乐。那么并不决定苦并不决定乐是从取向的前提来论定，对不对？我就取一段我喝得到咖啡的那一段经验，于是我说有乐啊。可是如果看它的就近义的话，知道苦就近嘛，乐就近还是苦啦，这是从见四圣谛的角度来看。可是就字体跟近环境之间的关系来看，应该是属于哪一种？不应该是纯苦的，也不应该是纯乐的。因为我们发现我们这一期的寿命会有些苦有些乐，总是这样子苦乐交参来嘛。有些时候在发呆，不晓得生命是就觉得诡异啊，对不对？那叫做无机不苦不乐。所以其实我们的一手果报，它的自信，它正确的样子应该是什么？不苦不乐。所以呢，我们讲啊，易熟为舍受，那个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受。可是会发生苦乐是为什么？这个嘛，会生苦生乐就是因为这个来的嘛，对不对？因为你在这边出现了欲贪，然后呢在中间造了业，受了果，果本身是业，本身是招苦的，自然是苦苦。它本身是招乐的，坏了之后就坏苦，毕竟都是五蕴招苦，所以是行苦，所以此认识三苦，了解吗？是这样来的。好，所以我们把过去所学的一些佛法的观念呢，就把它连接起来，由此来观察四圣谛。好，原来佛讲，哎呀，真的是唯一苦，他所教的方法就是熄灭苦的方法，真的是这样子。那我们由这里面也可以搞得清楚，其实我们今天生在哪一个父母家，生作肢体是不是很残缺，生作一根是不是很有力量，其实都不是我们值得抱怨的东西。因为生来这一个状况其实是什么？不苦不乐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状况，就是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呢，并不必然苦，并不必然乐。你硬要去做你那个一手果报体做不到的事情，就会因为这样子求不得而苦，对不对？明明白白，你那样子的条件就会招来一些外在的环境， 可是你却一直要讨厌他，所以你就会有怨憎会的苦。所以怨憎会求不得种种苦是怎么来的？是你根本不去面对你所得到的义手，你不去认识这个义手正当的字体跟境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像我曾经讲过我妈妈的糗事是一样，她不太会用电锅啊，她就干烧，本来外锅要加水的偏偏不加水，等她学会了原来要煮一个饭内锅外锅都要加水了以后呢，哎呀，电子锅发明了，那个直接锅子就直接加热了，只要内锅有水外锅不用加水，他偏偏要外锅加水，然后把整个新的电锅给搞坏掉了，惹了一堆的烦恼，对不对？那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了解那个功能的限制，你根本不照着它的限制条件去用它，所以就遭苦。我们对待这个五蕴身心也是一样，我们不去认清楚实相，却要求这个五蕴去做他做不到的事情，又不去接受他做得到的事情，所以就遭苦，没有办法满善。这也是世俗地当中呢不见实相的一个标准。我曾经听郑思妍老师的袋子里面，他曾经讲过 好几次，有个例子就是讲了一个龅牙的人，然后他又很喜欢唱歌，然后呢他又喜欢唱歌又不喜欢唱歌的时候，因为唱歌一定要张口嘛，张口就会让他看到他的龅牙，他就越不想看到人家的龅牙，所以呢你可以发现那个龅牙的人就喜欢这样含那个口，就把那个上嘴唇一定要拉得很出来，咬出一个样子，欲盖弥彰嘛，是不是这样子？你越是这样子越清楚，感觉是这样，你如果嘴巴就放松，远远看会以为你露齿微笑，还看不出来你是龅牙。唱歌你就更要去，又要咬字清楚，又要唱歌洪亮，然后又要去掩饰那个龅牙，他歌就唱得很难听。本来他是个唱歌很好听的人，他自己在家里厕所唱歌的时候是陶醉的要命，为什么到 KTV 的时候唱歌就唱得这样子五音不全？哎呀，了解原因就是因为他要去遮掩他龅牙的缺点，所以只要接受他这个缺点，接受他这个缺点，他就可以尽情的表演，他这个条件底下能够做出最好的表现方式，对不对？他也得到他的第一啊，他也得到他最美的那个表现方式。所以接受实相其实是一个永远最简单最省力的的一种方式，可是问题我们常常不认识也不接受，这是最简单从世俗地去了解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从这里面去思维，所以后面这一段就在讲到底为什么是不苦不乐啊，为什么从所以这边呢叫做义手义手起，然后呢苦跟乐是依止于这个义手不苦不乐义手去生出来的，因为你有这样子的感受，所以生出那样子的义手出来，这样了解吧？所以它不是本有的本有的是不苦不乐的不苦不乐的。好，所以这边呢有一句话我倒是觉得非常重要的，底下的数记呢要翻过来下一页164页第二行随着我念的时候地方画一下他说不敬业感五趣苦果，重点在底下这个几个字，唯在五事非意事中，也就是在地狱受苦的众生是用八事的哪几事去接受苦的色声香味触，由这五个由这五根所生的五事去接受那个苦果。那我们再回忆一般唯识的基本观念，五事为限量，限量是不分别的。请问有没有苦受？不要讲得太快，有没有苦受？我们只能说因为它没有意识的作用，所以它不分别，可是不能说没有苦受，只是它纯一苦受，对它而言就没有差别，懂吗？对地狱的众生而言就没有差别， 反正到了铜柱烫死了，风吹了又再来嘛，风吹了又再来，所以他没有选择，懂吗？他存衣苦受，见不到出头之日。那么你根本没有办法分别，你根本没有刹那乐可以期待，你根本没有刹那乐可以去分别现在的苦有多苦。所以唯是五世受苦，是有苦受，但是不得分别，懂吗？不得分别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得到，所以在楞严经就讲啊，这些五趣的现象都是什么业，寻业发现的。你就依着我们自己所造的业去发现有那样子的结果，就是领纳的意思，领纳的意思。所以其实啊，领纳谁最痛苦，其实倒也不是当事人最痛苦，经常呢、啊、是啊，假面人吼没化修，看人假面吼，其实哈开面戏，他就假面丢，啊，看到冒烟，看到这样，那个人吃的这样稀里呼噜的，嘴巴好像很烫的样子，对吧？人的假面，我的化修，懂吗？所以我们在欲贪上有苦有乐，对一手而言呢，只有不苦不乐。懂的意思吗？那这个我们不要再继续讲下去了，但是从这里呢有一个很好玩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我经常在有机会讲地藏经的时候，我就说、啊、其实到地狱去受苦啊，当然了、啊、是因为要去接受我这一期造业的结果了，可是我是觉得在惩罚的意义之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教育的意义，教育我们认识其实什么叫做唯识，什么叫做业，什么叫做寻业发现，懂这个道理啊，你在里面把这个道理认识清楚之后呢，才有出头之日，懂吗？才有出头之日，否则呢永无出期，入了地狱呢是很难出来的，很难很难出来的。在地藏经里面讲怎么样有办法从地狱出来啊，各位记得吗？怎么样有办法从地狱出来啊？你过有几种方法了？一种方法，你过去生有造福业，对不对？有造福业，然后因为呢，佛菩萨也会到地狱去的。那这佛菩萨是为了众生做增上缘的，所以你自己有千因缘，对不对？然后你过去是有修，所以你会有等无间缘，跟佛菩萨给你的增上缘，只要汇合了，只要汇合了，你就有出期。由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地藏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修行的重点，不是等死后再念《地藏经》，不是等死后再念《地藏经》的，要受用得在生前有修行才会受用。很重要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否则不相应啊，不相应，因为他根本在五世当中根本没有办法认识实相嘛，所以他就入到地狱里面去受五世的这种痛苦。一直能够让它相应，事为限量，五事为限量，意识造分别，在这个地方让它去认清楚实相是什么。等到认清楚了，开始愿意起修了，一念，然后跟地藏王菩萨或者是来这边观光的或者来这边行菩萨道的菩萨相应了以后，就有出期。这个是最强的一套方法，要不然就是眷念你的，顾念你的亲属啊，为你那种所造的是七分，你得其一而已，你得其一而已，那个也是慢慢慢慢来的啊。所以这个过程我们不多说了，这边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者何呢？有见不见业感得一手阿赖耶识恒与舍受相应，这舍受化起来就是前面所谓的不苦不乐受。好，然后呢，再下去他说，维持舍受是实真实的一手体。苦乐两受呢，是从这个舍受相应的一手体中生出来的，所以呢，假说名为一手，就是我刚刚前面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是狮子觉菩萨由无着菩萨前面那句话所得出来的意思，是他思维出来的东西。所以我才带着各位说，当我们看到前面那段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想出后面的意思？所以我每次去读到后面，你去检查我有没有功夫了， 我有没有学到这部论教我的思维模式，你就从这里去考试就知道了。你只读极论的文，然后从极论的文去思维，然后呢在看到后面杂技论的文的时候，你就发现诶，视觉菩萨的见解跟我很相近。哎呀，他为什么他讲了我没有想到，他为什么会这样想，他想的角度是哪一个啊，哪一种，为什么他会这样去想啊，这样去体会一下，我们慢慢就会进步，慢慢进步。否则你说你在禅定当中要去思维修，其实多半也是打妄想而已，对不对？打妄想而已。所以要在这地方呢，那功夫够了哈，慧之量有了，那福报也够啊，我们才可以说有这个。那么有一段其实注记的文也蛮重要哈，请各位看到166页，倒数1、2、3、4、5行，我都只跟各位画重点而已。这里他说下面哈，此舍受的果通在七世，但是后面要继续画，唯除莫那。这几个字的意思并不是看不懂，通在七世，七世不就是莫那世吗？那既然通在莫那世，后面怎么又出现一个唯除莫那呢？好，这是八识规矩颂里面一个常识啊，应该这边跟各位讲，既然前面讲一手果报唯有舍受相应，那舍受只通七世，是指通七个世，哪七个世呢？眼、耳、鼻、舌、身、意，加上阿赖耶，就没有包括摩那，所以算算只有七个，对不对？就除开八识的七识，为什么没有包括七识？七识只有染心，染什么？染着我，染着我，它只跟我的染心相应，所以它没有舍受，它不是舍受，它不是不苦不乐受，染着我纯一苦受，只有苦，只有遭苦的份啊。那个我就是五蕴五取蕴，那毕竟是招来苦报的啊，毕竟招来苦报的，所以莫那不包括在内。舍受只跟莫那之外的另外七个事相应，啊，这个增加一点唯识的观念哈，这跟以后的学止观也很有关系。好，这里呢就告个段落了，看来时间不允许讲想运，但是我还是要把想运的极论的文给各位讲一下，因为它跟受运非常有关系，因为受想啊要一起看，我们还是往后都看一下。168页倒数第二行，问想运何相？想运何相？够了相，够是够化，了是解了，对不对？够化解了，那够跟了其实是同一个意思，不同的名，后面就会讲到了。可是它不，既然讲成不同的字，还是有不同的意思啊。你看他怎么解释？他说够了相是想象。想象，那想跟像就差一个心字啊，你看他怎么解释啊，书记是这样解释的，此即总标想的相状，构呢乃构化，这个构化的能力呢在哪里？唯在六识跟七识，这个六识就是意识，七识就是莫那识，莫那识呢就去构化什么？构化我，意识就是构化种种分别，懂吗？就造出种种的分别，加上我产生我之法之，或唯有相，什么意思呢？唯在六七，或唯有相，什么意思？就是简别无相的意思，就是由六识跟七识没有办法思维无相，所以为什么前面讲啊，前面的意熟是只有有漏的意熟，并不包括无漏的意熟。因为无漏的意思要圆无相，要圆无相，我们以后再去讲无相是什么。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什么？因为构化的功能只在六识跟七识，所以呢它只圆，这边要加个字圆，因缘的缘，它只能够圆取什么？圆取有相，它不能圆取空，它不能圆取无，它不能圆取无分别相，没办法圆这个东西，它没办法去思维这个东西啊，你用生灭心是无法思维涅槃啊，用生灭心就有思维的涅槃，涅槃也变成生灭， 啊，经上有这么一句话，是这个意思。六七只缘有相，不缘无相，无法去缘无相。那么什么叫了呢？了未解了，了呢解了，通八事中，但是请记得底下也通无相。这个八事不是八个事，是指阿赖耶识。我觉得中国字有很麻烦的地方，就是你要稍微读得通一点。它因为它，你看它有时候就其实又有的时候不是莫那事啊，所以要从前后文去差别一下。解了指的是通八事，八事呢有解了的功能。那什么叫解了呢？解了也通有相，也通无相。所以呢，阿赖耶识呢就有染分跟清净分啊的差别。染分呢就圆有相，清净分就可以圆无相。所以我们经常说啊，我们修行就是什么，把染的种子怎么样清净了，转移成清净了，对不对？就熏熟了无漏的种子。于是呢，阿赖耶识就转成如来藏识。那么如来藏识呢，还是见二空真如。于是呢，还要超越，还要超越啊！这个是次第上的观念。底下这一段也是极乐的文，他说：由此想故，构化种种诸法相类。这边有相有类，对不对？前面记得色蕴，色蕴是不是有如是如是相跟如此如此相？还记得吗？啊？如此如此相就是古所相，就是指观依着声音量所造作出来的那个所知识的相似同类的影像，有没有？这个类是指那个类同类的影像。那么那个相呢，是指如是如是相，是指万法的自相啊。所以呢，我们会在摄蕴当中呢，会去采用一诸法的如是如是相，以及诸法的如此如此相。前面不是讲这种叫做构化吗？前面有没有讲相应种种构化？要习惯去找一下哈，在哪里？哎，158页，卷三第16页 B 面倒数第二行，有没有？方所示现那里。或有定心，或有不定寻思，是不是会相应种种构化？有没有？所以这边的想蕴材料是从哪边提供的？从色蕴的生住意念提供出来给他，给他以后呢，做因，然后呢，我们再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去对这些诸法相类产生什么？产生见闻觉知。所以见闻觉知就是我们的意根率领的这六意识去造身与意的业。它的果是什么呢？果就是起诸言说。有没有发现这里也是业果相续？有没有由前面的摄蕴提供的相种种相应构化，对不对？然后呢，你在这个构化上造作什么？造作六根对六尘的见闻觉知，底下会分别解释什么叫做见，什么叫做闻，什么叫觉，什么叫知。这边造作见闻觉知，就是在这些相上造业了。那么你在这相上用见闻觉知造了业以后呢，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起诸言说，言说就是语业的一种。所以这边就更细的，为什么我们会造出言说种种知见，是因为这样一个过程来的。所以我要给各位画的重点是底下第二行，此显想为言说的因义。有没有？有没有这几个字？把这几个字画起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一段话魁寂法师的看法认为，这边就是要去显明显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什么重点？想想心所这件事情呢，是言说的起造的因。那问题是什么叫做想？想就是取相，那个相就是摄蕴来的。取是什么？取就是见闻觉知，用见闻觉知加在摄蕴的相上，以此为因，才造出言说出来。 所以从头到尾有没有讲到色？啊，色是心的牵流变化，提供的种种相应构化，又在心所造的种种构化上起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又是心的种种功能，然后呢又在心的功能种种功能上呢又起了什么，又起了言说，言说又是心的功能，有没有重重颠倒？这边有几次颠倒？见不到实相，见到种种相应构化，一重颠倒，对不对？在相应构化上起种种见闻觉知，两重颠倒，在见闻觉知上又起了什么言说，第三重颠倒，有没有？后面呢就用四段解释一个很复杂数学的一个概念，他说我们要去思维一下，到底这个宇宙世界实相是什么？那我们又见到什么？我们会把它想成什么？以及我们会把它说成什么？就从实、见、想、语出现32相，所以我真的对奎益法师非常佩服，他分析事情哦，真的有现在科学家、数学家的那种功力。你看他怎么分哦，他说如果真的有实际这件事情啊，比如说实际上打雷了啊，真的打雷了，那我可能听到打雷，我可能没听到打雷，对不对？啊，我可能，我纵使听到打雷了，我或许以为那是打雷，我或许以为那不是打雷，我会以为有一个什么东西摔到地上来了，对不对？发出了巨大声响。我即便知道它是打雷，啊，知道它是打雷，我在可能哄 baby 睡觉，我会跟我 baby 讲，别怕，别怕，那是停工的棒槌。他也不晓得什么是停工，对不对？啊，棒槌，哎呀，我也会布布耶，我也会可爱。他就用那种很可爱的、很荒诞、不伦的东西去思维一个本来会恐怖的声音。可是讲这个话的人是有慈悲的意念的，所以你看啊，造作在这过程当中就有好几次转换，有没有？实相是什么？我们或见或不见。或者见到真的是那样子，或者见到了误解，我们又会想成真的，我们又会想成错的，我们会讲成真的，我们会讲成错的，种种乖违，种种相顺，合成32啊。至于怎么算，你们有兴趣自己后面看的慢慢算，可是算出32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去反省一下，当我们现在讲一句话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啊，嗨，跟走北宜公路一样，好几弯好几转，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很老实？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很老实了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是不是真的见到实相？懂吗？懂我意思吗？这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都会造成误解，知道吗？从实相到见与不见，见真见妄，中间就有一层一重污染，见到想之间又有一重误解跟污染，想到说之间又有一重误解跟污染，所以我们几乎逃不开这些东西。我们怎么会坚持认为我的知见就绝对是对呢？所以修行很多大师的法语就告诉我们，谈经就跟我们讲，见与不见，常见自己内心过谦，不见他人是非过错，这是修行的一个在态度上很根本的东西。所以理到底真的文义是什么，或许很重要啦，可是在我们真的没有懂那么深的道理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在修行上的意义，就是什么？见这种态度上的转变，从这种态度上转成恭敬的过程当中去修行，这个或许是佛的本怀，懂吗？ 其实唯识不是要去分析的这么仔细，他只要点出我们的种种执着会造出这么多的错误。所以我们要在自己常常造错误的当下而去承认我们用片剂所执造出的错误，而且非常恐怖的事情是我无法分辨，我无法分辨这是真的绝对对的或绝对错的。但是也不是叫我们要抱持着一种虚无主义或怀疑主义，倒也不是这样，只是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放下执着。你既然不决定嘛，不决定一定是如何的，那为什么我一定要生出一个决定的见解，然后造成了很多苦或乐呢？这是没有必要的嘛。立一个我去受种种法，在里面颠倒我见，对不对？引来了这么多苦乐，这么多苦乐当中造了这么多的善恶，对，这么善恶当中招来这么多的异熟，有这么多异熟当中误会中间有个常住不变的我，对不对？又一直不断的去受种种的法，即便流放到地狱去还不受教，还不受教，种子没办法生根发芽。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受用佛法，在这里要见到一点点功夫啊。所以修行呢，其实重点都在这两运，受运跟想运啊。修行的重点都在这两运啊，因为受运老实讲啊，它很有功用了，作用还蛮大的。虽然它要破对受运的执着，可是如果你去太破受运的话呢，就违反世间的道理啊，会违反世间的道理。但是受运想运是我自己心地的事情，我只要能够拂灭得了受运想运的种种污染执着，我的心地就会变光明，我的态度就会变柔软，对不对？很多事情就可以有堪能性啊，我就可以转恶为善，才可以日日增上见到功夫。所以呢，修行功夫这样就在观照五蕴的过程当中，特别着力在哪里？特别着运在受运跟想运上，去了解中间没有我，可是这里面的功能我怎么样去把它怎么样转移啊，转移。所以唯识讲的道理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呢，算是比以前快一点的把受运想运讲到这里，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圆满，我们下礼拜继续。